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再度收听这个节目。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过耶稣诞生在伯利恒。关于耶稣的诞生地，在旧约当中已经早做了预言，那就是在弥该亚先知书第五章第一到第三节的地方。上面这样记载说：厄弗拉大，伯利恒，你在犹大郡邑当中虽然是最小的，但是将由你为我出生一位统治以色列的人，他的来历远已亘古，远自永远的时代。因此上主必将遗弃他们，直到孕妇生产之时。那时他弟兄中的移民必将归来，与以色列子民团聚，他必坐然屹立，以上主的能力及上主他的天主之名的威权牧放自己的羊群，他们将获得安居，因为他必大有权势，直到地极。我们知道，若瑟跟玛利亚他们本来是居住在北方的加利勒亚，那么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又如何能够实现旧约的预言了？妙就妙在我们上次说过，当日的罗马皇帝凯撒奥古斯都由于要知道他统治多少的百姓，所以才有的户口普查的举动，而这样一个举动在无形间，那就是应验的旧约的预言，也满全的天主对人类的承诺的实现。在这里我们愿意再介绍的，那就是关于若瑟。我们知道若瑟并不是耶稣的人性的父亲，在教会里面公称他为居养之父，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养父。所以往后若瑟呢，他就以一个养父的心情，他帮助圣母跟耶稣完成天主所交付给他们的使命。若瑟在整个的救恩史当中是一个非常的隐晦的人物，因为他跟圣母玛利亚的是非常的谦卑的默默的耕耘。因为有不少的教友，有时候有一些听众朋友问他说，为什么在旧约史上玛利亚的地位是那样的崇高，但是呢在圣经里面有关玛利亚的记载却是非常的少，那么谈到耶稣的居养之父若瑟，那更是少之又少。我想主要的原因，那就是因为整个的天人交往的历史，也就是旧约史，耶稣才是中心人物，玛利亚跟若瑟他们只是比较陪衬而已，虽然他们也是很重要的人物。我想这一点听众朋友应当是可以了解的。好了，我们讲到这些预言之后，接着我们就来谈一谈耶稣诞生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在教会的习惯上称之为三王来朝，那就是三位来自东方的贤士。而实际上的称国王是不对的，因为他们是来自远方的星象家，因为这三位星象家他们并不是犹太选民，而是外邦人，也因此呢他们在耶稣诞生之初就蒙召而来朝拜，是在有很大的启示的意义。因为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并不是只是为犹太选民而已，我们不能够否认耶稣到世界上来，他首先以一个犹太人进入到人间，进入到人类的历史中，但是呢他的救赎的计划是由犹太做出发点，而不是局限在犹太人当中，这一点是犹太人所不了解的。所以犹太人常常以选民自居，而且产生一种很不正常的优越感，他们认为既然他们是被天主所拣选的选民，也因此只有他们能够得救，别人是得救不了的。像比如说在若望福音第四章里面，我们就知道了，有一天耶稣在日正当中又饥又渴又累的情况之下，在犹大和撒玛利亚交界口的一处，那就是雅各伯井旁休息，当时中途买食物去的。在这个时候耶稣在那里休息，突然间看到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那里汲水， 耶稣向他要水喝的时候，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就回绝他说，他说你是一个犹太人，跟我们有世仇，为什么问我要水喝？那么犹太人这种选民的优越感实在是非常的不对，因为三王的来朝或者三个星象家的来朝，就是天主借着这件事情在告诉我们，耶稣他的救赎的计划从犹太做出发点，慢慢的要扩散到天涯地角去。比如日后我们要谈的耶稣升天之前交代宗徒们到普天下去传播福音，那么这件事情很清楚，就是天主的计划慢慢的要扩散到天涯地角的证明。还有比如说耶稣复活后的五年到七年之间，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他召唤了一位日后的外邦宗徒，那就是扫路，后来改名称之为保禄的，他是第一个到外国去传播福音的传教士。那么这三位贤士是如何蒙召而来的呢？那就是有一天他们在研究星象观察星象的时候，他们看到的一颗异星出现的，非常的光亮。好多年前我在报上看到这样的一个天文报道，他们去翻阅当日的天文的记载，他们证明了当日的确有一颗异星出现。根据传统的传说，那就是这颗异星的出现是代表犹太有一个新的国王的诞生。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他们结队就在这颗异星的指引之下，他们到了耶路撒冷，可是却不知道到底新生的犹太婴儿到底在哪里。所以他们到了王宫里面去问国王，当国王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非常的不舒服。根据圣经的记载，那就是当国王感到不舒服的时候，老百姓就惊惶不安，因为这个是代表灾难即将来临。当时国王就叫他的经师去查考经史的记载，后来真的证明的确有这件事情。所以国王就是假仁假义的告诉他们说，你们快点去找，找到之后呢回来回报给我，我也好去朝拜他。而实际上这个国王他心中已经怀了鬼胎，他准备把心腹之患把他除掉，因为一个新生的犹太国王的诞生是代表着不久之后他的王位不保了。圣经告诉我们，这三位星象家离开朝廷之后，那颗先前带领他们的异星重新出现了，把他们引到了马槽的前面去朝拜小耶稣。这三位贤士去朝拜耶稣的时候，每个人带着一种礼物送给耶稣，一个送的是黄金，第二个送的是乳香，第三个送的是墨药。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这是三种东西，但是呢却代表着很深刻的神学的意义在和象征的意义在。黄金是代表他们承认耶稣是君王，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很强盛的朝代，外族他们都会来朝贡，在朝贡的这些贡品当中有很多都是黄金，那是代表承认他是一个君王。而耶稣的君王的意义跟一般世俗的君王不一样的，就如同耶稣被抓到比拉多衙门前被审判的时候，当时比拉多问他说，你的同胞控告你说你是犹太君王，到底是不是？耶稣明明说，你说的是，但是我的国不是地上国，而是天上国，是一个精神的国度，而不是一个政治的世俗的一个国度。第二个礼物，乳香。乳香是在圣殿中是对神朝拜时所用的所上的香，代表他们承认耶稣是神，他的神性。而墨药是一种香料，就是人死了以后抚摸在尸体上的，那是象征也是代表耶稣不但是神，同时他也是人。所以这三位贤士他们所奉献的三个礼物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了，将来的外邦人他们要承认耶稣是君王，耶稣是神，同时他也是人，并且预言的他日后的死亡。 所以在教会里面，在十一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称之为基督普世君王节，那就是在纪念这件事情。耶稣诞生的时候，除了玛利亚、若瑟还有三位贤士能够瞻仰到他的圣容之外呢，还有一批人，那就是当日在伯利恒的荒郊的地方看守羊群的牧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在旧约里面曾经天主借着以赛亚先知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知道如同保罗宗徒所说过的，我们也提到过的，耶稣除了不犯罪之外一见如人，那么在这么多的芸芸众生当中，我们又如何去认出到底谁是耶稣救世主呢？所以以赛亚先知书里面的记载是这样的，他说当墨西亚来到的时候，瞎子要看见，聋子要听见，哑巴说话，瘸子行走，马蜂病人活着的痊愈，还有贫穷人聆听到喜讯。耶稣来到世界上，他自己本身变成一个穷人，虽然他是造物主，一切都是来自他，但是呢，他却是变成一个贫穷的人，因为他愿意以一个贫穷的人在世界上生活。因为毕竟我们知道世界上有钱的人毕竟占的是少数，而更多的人都是属于贫穷的，所以耶稣他自己愿意变成一个贫穷，为的是让我们变成富有。也就是说，虽然在物质方面我们可能是贫穷的，但是呢，他给我们带来的精神的财富却是非常的丰厚。那么这批牧羊人他们在天使的带领之下，他们也带着自己的羊还有一些礼物到耶稣跟前来朝拜他。那么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举动印证了旧约以赛亚先知说贫穷的聆听到喜讯的预言。所以耶稣一生当中呢，他度的一个是彻底的贫穷的生活，因为耶稣他生于贫穷，他只能够诞生在马棚之中与牛女为伍。第二点，耶稣不但生于贫穷，而且是活于贫穷，因为耶稣他的一生都是靠别人的周济。当然有人对福音不够了解，以为说这样的是好像社会的寄生虫，不是生产，但是其实不然，因为耶稣他整天都是忙碌于宣讲天国的福音，同时替人家治病，解除人在身体心灵的种种的痛苦。耶稣如果自己本身还找一份职业的话，他就不可能全心投入到这种传教牧灵的工作当中去。所以耶稣他都是靠着别人的周济，但是呢，耶稣他自己并不是要去度一个很富有的生活。因为有一次有一个年轻人到耶稣的跟前来问他说，他说老师，我愿意跟随你做你的门徒好不好？耶稣并没有说好或者不好，耶稣只是指着天对他说，他说你看天空的飞鸟有巢，狐狸有穴，但人子却没有枕头之地。意思就是说，凡是愿意跟随我的人都是必须要度着一种两袖清风的贫穷的生活，没有物质的享受，而且只有劳苦。耶稣不但生于贫穷，活于贫穷，最后耶稣还死于贫穷，因为最后他是赤裸裸的，只有一块遮羞布，他悬在十字架上离开人世的。耶稣这样做呢，是心甘情愿的，因为耶稣借着这样的一个行为在告诉我们，物质的东西虽然是需要的，但是呢，只是人活在世界上有肉体的时候才需要，因为在这些物质的享受的背后还有一个更高的境界，那就是精神生活。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在人类的历史上有一个很出名的皇帝，那就是亚历山大皇帝。这位皇帝他33岁像耶稣一样的年龄就离开人世了，他去世之前他愿意借着他的死亡来给他的老百姓有一种提醒的作用，启示的作用。他要求在他的棺材的两边挖了两个洞，他的两只手伸出来。他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告诉他的百姓 虽然他年纪轻轻，他拥有所有的一切财富、名利、地位，什么东西都有，但是呢，死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那这应验中国人的俗话所说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因此耶稣告诉我们，你如果获得了普天下的一切荣华富贵，而不幸失落你的灵魂，为你何以之有？所以我想耶稣他心甘情愿的故意的选择贫穷，也就是在告诉我们这个真理。好的，那么耶稣诞生了之后，我们这里要介绍的是关于受割损跟献与圣殿的这件事情，那是路加福音第二章第21-38节所告诉我们的。满了8天，孩子应受割损，所以给他起名叫耶稣，这是他降孕母胎前由天使所起的。按梅瑟的法律，一满了他们取节的日期，他们便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献给上主。就如上主的法律上所记载的，凡开胎守圣的男性应逐圣于上主，并该照上主法律上所吩咐的献上祭物，一对斑鸠或两只雏鸽。那时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莫安，这人正义虔诚，期待着以色列的安慰，而且圣神也在他的身上。他曾蒙圣神的启示，自己在没有看见上主的受福者以前，绝见不到死亡。他因着圣神的感动进入了圣殿，那时抱着婴孩耶稣的父母正进来，要按照法律的惯例为他行礼。西摩昂就双臂接过他来赞美天主说，主啊，现照可照你的话放你的仆人平安去了，因为我亲眼看见了你的救援，即你在万民之前早准备好的为做启示异邦的光明，你百姓以色列的荣耀。割损礼是旧约中加入到选民的一个外在的标记，也就是在包皮上面的割，所以犹太人他有割包皮的习惯就在这个地方，但是在新约当中这已经被洗礼所取代了。好的，今天我们就谈到这，我们下个礼拜要继续的发挥下去。今天非常谢谢你的收听，祈求天主降福你们平安喜乐，下次再会。